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诗篇55篇22节这么讲：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盼望神这句应许常常成为你的帮助和力量。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不叫属他的儿女动摇。这阵子呢，我们在查考列王记上下，当看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不遵行神话语的一些王啊，他们怎样使得国家呢落进了一种很不好的光景里边。光是看负面的例子也会让我们觉得呢有一种灰心。但是呢，我们另一方面呢也得从圣经里边呢学到一些功课，圣经里边也给我们一些教导，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的。以下呢，我们就先来听《列王记》的第十讲，接着呢，我们会有怎样做个属灵领袖的第十讲，我们去从保罗他的生命呢，去看怎样做个领袖。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让我们一同来研读列王记。我们从以色列君王的生平和历史的教训当中来学习功课。上一回我们讲到所罗门拥有智慧，却不能持守对神的忠心，所以神就兴起了三个敌对势力对所罗门王朝作对。其中一个敌对势力就是耶罗伯安。今天我们要研究的是列王记上12章1节一直到14章20节，这里记述了王国的分裂和北国兴起的过程。我们首先来看列王记上的12章1节一直到24节，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分裂。所罗门死了以后，耶罗伯安从埃及回到了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事件迅速的继位为王，这个决定还未得到北方支派的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南北支派并不是一直都同心一致，并能同心支持顺服一个统一的王朝，只有少数的时期是合一的。比如在列王记上11章15节讲到扫罗在得到便雅悯和犹大支派的接纳以后，在基甲地才赢得了所有以色列人的接纳。而大卫呢，也是在统治了犹大7年半，在希伯伦谈判完毕以后才成为北方支派的领袖。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他对北方支派所采用的政策与他对犹大所行的政策是不同的。简单的来说，他对北方支派所行的是比较苛刻的政策。之前我们也讲过，在征召本国百姓做苦工的时候，所罗门只是征召了不少北方支派的人来做苦工，却没有在犹大支派中征召劳工。现在罗伯安继承所罗门做王，马上就有民众以耶罗伯安为总代表前来示剑请愿，他们要求罗伯安减轻对他们的劳苦和重税的轭。这个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曾用了 差不多20年的时间来兴建大型的工程，征用了民财民力不计其数，百姓负担过重。当罗伯安登位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工程，顺从民意也算合理的。如果罗伯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接纳他为他们的领袖，和平地回到北方去。可惜的是，对这位执掌权势的专制君王来说，不可能立刻答应百姓的要求，所以他就回答说，给我3天的时间，第3天你再来到我们这里。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和咨询意见。他先向父亲的顾问咨询意见，他们都建议他良善地对待百姓。接着罗伯安又和一些比较年轻的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商议，这些40来岁的人提出与老年人相反的看法，结果罗伯安接纳了少年人的意见，要更加苛刻地对待百姓。这就是罗伯安所说的我的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的意思。罗伯安这样严厉地回复北方支派，终于激起了民愤，引来了后来的民变，这就显示出罗伯安的愚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罗伯安自幼娇生惯养，他的幼年正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没有受过苦难的磨练，自然不会同情受苦的人。另外，这些少壮派臣仆毫无处事的经验，只是图逞快一时，完全不会替百姓来着想。君王受他们的误导，当然会招来耻辱。正像箴言4:1所说的，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然而在这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是出于神，正如之前亚西亚所预言的完全应验了。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历史和事件的主宰。接下来我们看到北方的支派见罗伯安态度强硬，就决定脱离大卫家的统治。16节记载他们这样说，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的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这就表明了他们对大卫家的背弃。虽然有些以色列人仍然住在犹大境内，但他们和其他以色列人都背离了罗伯安。罗伯安差遣掌管服苦的人亚多兰去叫这些以色列人顺服，但他们用石头将这人打死了。之后以色列人立耶罗伯安做他们的王，于是支持罗伯安的就只有犹大。然而我们要留意的是，便雅悯、西缅和大部分的利未人都是归属犹大的。弟兄姐妹，从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民原来是相当顺从领袖的，但当领袖只是一味贪权爱势、罔顾百姓利益的时候，就是领袖失去民心的时候。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做领袖的、负责执事的，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一定要谨慎，也要有一颗真诚爱神爱人的心，否则神随时可以不再悦纳我们的服事，同时我们也会失去服事羊群的机会。好，我们再往下来看，罗伯安看见北方支派离弃他，不甘心他们这样不顺从，马上动用了军队18万，想用武力对付他们。正当这南北内战快要爆发的时候，神差遣使者示马见他，用一句不可以你的弟兄征战，因为这事是出于神，就把这事情平息了，叫耶罗伯安打消了打仗的念头。可见这时的罗伯安还有一点 恐惧神的心，不然就会有许多人无辜丧命了。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罗伯安从上次不听老人言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而愿意听取神人的劝诫呢？这次罗伯安学会了这样的顺服。那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神放下个人的血气决定呢？当我们与人有任何的争执，若能来到神的面前，听从他的话，按他话所教导的去行，也就能停止一场可能造成伤害的斗争了。只是多少人愿意服从神呢？
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列王记上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四章的二十节，记述了北国以色列的兴起，王国分裂的历史从这个时候开始。列王记下接续着历史的记载。耶罗伯安管制北国十个支派，通常称为以色列，先知书有时候称之为以法莲。这个王国由九个王朝相继继承，所有的王都是恶的，而罗伯安所管制的南国称为犹大，只有一个王朝相继承，南国每个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基督坐在大卫宝座的合法地位，可以从他养父约瑟追溯到南国的君王。这里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从肉身来说，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因为童女玛利亚是大卫儿子拿单的后裔。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南国有一些王是出色的改革家，但大部分都是恶的。有了这样一幅完整的图画，现在我们再转去看耶罗伯安。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记述了耶罗伯安当权的时候就做了一件致命的错事，他脱离了大卫家，做了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君王。他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几项措施。他在军事方面分别在约旦河西面和东面选择了示剑和比奴伊勒这两座城作为据点，在这两处险要的地方加强防卫设施。在宗教方面，耶罗伯安为了不想以以色列的百姓下到犹大的耶路撒冷献祭，以至于有机会转向效忠犹大王，就在以色列南部的伯特利和北部的但分别放了两只金牛犊作为百姓敬拜的中心，称这些偶像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神。此外，他还在丘坛那里建偶像的殿，又不按神所立的立位人为祭司，却将一般人立为祭司，更制定新的宗教节期，在八月十五日过节，代替了七月的祝棚节，甚至越过祭司的位分，在伯特利为自己所建的坛上献祭。以色列人大多接受这种转变，这就显出他们的心远离神。历代志下十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记载那些一心为神的人，尤其是利未人，逃到了犹大，留下他们的同胞享受那方便的人为的宗教，也承担了由此而带来的后果。 13:1-10记述了耶罗伯安受到神人的警告。当耶罗伯安正站在伯特利的坛旁要烧香的时候，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上来，谴责这拜偶像的丘坛。他预言将有一个名叫约西亚的犹大王兴起，将丘坛的祭司杀在坛上烧了。这个预言在300年以后应验了。这段应验的事是记在列王记下的23:15-16。为了证明他的话是从神而来，就声称就在那一天，那坛必破裂，而祭牲的灰必倾洒下来。耶罗伯安听了很愤怒，伸手指着神人，叫人拿住他。可就在士兵行动的时候，耶罗伯安的手就在伸手的时候瘫痪了，同时坛破裂了，坛上的灰也倾洒了。这正是一个恶兆。耶罗伯安现在知道神的能力，于是求神人向神来祷告。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将神说成是你的神。可见对着拜偶像的耶罗伯安来说，这位曾赐给他王位的耶和华已经不再是他的神了，他将神忘得一干二净。神人向神来祈求，王就立刻被医治了。王见用恐吓不能阻止先知讲话，就尝试和他交朋友。但这之前，神已经严严地嘱咐他，不能用任何的事让人觉得神对耶罗伯安的恶行统治有丝毫的容忍。因此先知就按着耶和华的吩咐，拒绝和耶罗伯安吃饭喝水，也从伯特利走另外一条路回家了。之后的13:11-32记述了一件让人费解的事。不少弟兄姐妹当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疑问，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位从犹大来的神人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位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截住，老先知说要请这神人到他的家里吃饭。神人最初拒绝了老先知的款待，免得对伯特利的现况显出丝毫的同情。但老先知撒谎说是得到了神的启示，要留他在那里。结果神人听了他的话，就跟随老先知回家吃饭了。他们正吃喝的时候，神对老先知说话，他就对神人说，他因为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要死，并且不得与先人同葬。后来神人在回家的路上被狮子咬死，可是狮子竟然和神人的驴并排站在路旁，看守着神人的尸首。这是违反自然的规律，明显是出于神。当老先知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晓得这是耶和华对神人违命的审判，他就到神人遇害的地方，将尸身带回到伯特利，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撒谎害人呢？还有，神对那个违命的神人会不会太严厉了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耶罗伯安在北国立丘坛拜偶像，败坏祭司圣制的时候，所有一心爱神的先知神仆都已经投奔南国犹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是，这些选择在北以色列与拜偶像崇拜妥协的老先知和他的儿子，他们的灵命状况是怎样的呢？可能老先知过去也会为神所重用，后来却软弱跌倒，不合神用，神就从远处差年轻的神人来执行任务。但是老先知不甘寂寞， 文系南国年轻的神人被神重用，就去追赶他，且不惜用欺骗的话来引诱他违背神。老先知的这样的做法多半是出于虚荣心，想凭着同这位有能力的神人叫交往，抬高自己已经失去的属灵地位，不择手段地做害人利己的事，只是为自己的面子，真是可耻。另外，我们来看老先知固然是不对的，可神人就完全无辜吗？不是的，因为作为神的仆人，他应该知道神的命令是不会前后矛盾的，更不会叫另外叫天使传达不同的命令。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看到神人依靠人多于信靠神，忽略了神的吩咐，没有坚定的顺服神，最终受到了神的审判。这里神给我们今天服侍的人敲响了警钟，神对他所爱的人，他的代言人和那些蛮有权力的人会为更加的严厉。正如雅各书三章一节所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夫，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通过这件事情，耶罗伯安应该更加吸取教训，可是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却看见他并没有离开他的恶道，结果神就借着已经失明的先知亚比亚向改装的耶罗伯安的妻子宣告神的惩罚，神必将属于耶罗伯安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消灭他的家，除了他生病的儿子亚比亚，没有一个属耶罗伯安的人能得到安葬。神也要另立一位王取代耶罗伯安，又因为耶罗伯安开始敬拜代表生殖的木偶亚舍拉，最终令以色列被掳。后来他的儿子果然病逝，而整个王室也遭受继承者巴沙王的剿灭。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保罗的榜样。保罗他作为属灵领袖呢，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他全力以赴要达成他的目标。在他的书信里边呢，他常常提说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他的心志，他说他是将万事当作粪土，而以呢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他又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着目标清晰，他做事就有计划。保罗提醒我们，每个属灵领袖都是福音的执事，不应该妄自菲薄，看小自己，却得呢有像运动员那样的心智，专心致志，去努力的去得从基督那里来而得的奖赏。其次，保罗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边呢，随时可以读到他发自内心的、很自然流露出来的祷告。祷告可以说是他得力的来源。保罗的祷告是有几个特点的。第一是，他是持续不断的祷告。第二就是，他凡事感谢、颂赞。第三是他关心别人，他为别人代祷。第四很特别的是，他也呢期望别人为他祷告。那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因为一般的领袖或者呢未必肯表白自己的需要，请别人来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从保罗呢就学会，即使是属灵领袖也要讲出自己的需要， 这样子呢可以叫人为你去守望啊，也呢啊为整个服事编织了一个很完整的祷告网，也能邀请弟兄姊妹参与在你的服事当中。第三就是呢，保罗很重视团队的，他不会做独行侠的。那他的团队精神可以从呢他对同工的鼓励啊里边，从他书信里边的联署上看出来。我们知道呢，他团队里边呢有起码就有巴拿巴、路加、希拉、提摩太，这些都是基本的队友。那如果他能够呢，属灵领袖能够重视对工分工，就不那么容易呢会啊专权。第四就是保罗很关心群羊的。我们翻看保罗书信，就会发现他每封信的前言结语呢，那些问安啊、祝福啊、感恩的字句啊，就会看见保罗对主内肢体呢是很有一种关怀，有一种念记。他不光是一个理论家，他更是一位牧者。他关心他群羊的处境，他记住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好处。他跟主内肢体分享他的心声。保罗提醒我们做属灵领袖的要有牧者的心肠。有牧者心肠呢，不光有爱，有时候更意味着牺牲。为了别人的好处，就要放弃自己的自由或者是特权。举例来讲，哥林多信徒曾经就就着呢是否可以吃一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啊，来去请教保罗的。那保罗在劝说别人要顾及信徒不足软弱的肢体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以身作则，拒绝运用自己的自由去吃他自己想吃爱吃的东西。他能够为造就别人，为求别人的好处而放弃自己的权益。虽然他是使徒，但是他没有因此强迫别人供应他的所需，他是从自己支帐篷来去供应，得到供应啊，免得有人说，哎，他传福音是为得利。而且呢，按他的身份来讲吧，他是自由人，他是罗马籍的公民，但是他愿意成为众人的用人，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为的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们。他爱别人的灵魂，所以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身段。保罗他是一个勇于面对问题的人，这给我们属灵领袖也有很多的提醒提点。面对哥林多教会的误解和攻击，他没有回避啊，他是愿意面对问题，澄清误会。在哥林多后书里边呢，他表达出啊对处境、对于人的一些反省，他讲出那些问题出在哪里，他分享自己的感受，他语气很坚定，立场很清晰的表达期望和诉求。这就给今天的领袖们一个提示，就是要勇于接受困难和挑战。做领袖挑战肯定是多的，保罗他侍奉生涯里边也面对过不少的艰难，不光是这个外在环境啊、身体劳苦啊，更有人际关系。但是呢，他面对的亲密同工啊，或者是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呢，啊，或者离开他亲密的同工离开他，他也没有说以恶报恶，他把重点放在神的国度上。他侍奉呢，也不会跟人比较，他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光荣、耻辱，他关注的是神的国度。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那里讲，那你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盼望呢，保罗他这种呢啊重视神国度的心，也常成为我们的提醒。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